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你继续显明你的真实，求你让我们知道你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说话的上帝。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不管是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不仅仅是一同得福，求你能让我们可以认识说话的上帝，以至于让我们爱你尊崇你，也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彼此相爱。求你恩待我们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会继续看使徒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一共有5章的内容，第四章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这是在整，你如果读过圣经的话，你知道基督教一个大家常提到的一个 theme， 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爱。但这个词呢已经被用的已经被滥用到一定的地步，已经失去它我原有的意思。但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它如果你数了一下，我刚才用数了一下中文圣经，它跟英文圣经一样，在短短从第7节一直到第21节，一共用了26次这个词，重复了26次，在整本约翰一书里面也就是40多次，不到50次，它占过了一半在重复爱这个词。所以这个词呢在不仅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的重要，在整本福音书，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也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啊，神爱世人，对吧，那段。所以大家对基督教的印象基本就是在说，哦，这群基督徒应该是相爱，他爱神，然后彼此相爱，这也是这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就把这个聚焦稍微拉得大一点，我们在提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大概知道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他已见过耶稣已经60年了，他当时年龄老迈，已经到90岁左右的时间。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写了启示录，他已经是90年，大概90年的年龄。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使徒已经去世了，教会呢也出现一些的纷争，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那个是当时1世纪，对待耶稣基督的印象慢慢的跟使徒的印象已经稍微的有些的差别。所以在教会里面，要不就是很多的不信的人，外邦人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这种人稍微的少一些，因为在1世纪进到这样能进到教会的人基本都是基督徒。但是在所谓的基督徒里面，大概又能分出几种不同的人，要不就是一种是他其实已经相信了，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在信仰中间他没有什么确据，因为他看见了环境的险恶，看见生命的困难，他说这个上帝还真是爱我吗？上帝还真的是，你们在刚才在唱那首歌耶稣掌权，唱了两个啊，都是在讲掌权，他真的掌权吗？他如果掌权的话，为什么教会的领袖都被杀掉了？彼得已经死了，保罗已经死了，约翰被流放，什么情况，对吧？所以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对上帝的确据。另外有一种人呢，他觉得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任何生命的见证，跟不信的人一模一样，讲话的方式，做决定的方式基本一样。所以你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啊，你大概脑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他讲话的对象要不就是他已经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先放在一边了，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上帝没有确信。另外一个呢，他觉得他真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我经常去教会，我还奉献，我干什么，但是他是假的啊，是这两种人。是对我们现在21世纪的站在的教会，其实也应用程度也很大啊。在座的各位，我对你们在座不了解，你可以问你自己是一个问题，你真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知道你是否是真的基督徒？那约翰福音，我第一次在分享约翰福音的时候跟大家讲，我这次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讲了。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大概有9个 marks 或者10个或者8个，看你怎么 count 哈，就是真基督徒的一个表征。今天我们能其实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很多表征，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你们就真的是基督徒。 但是你反过来一样的，你们如果根本连爱心都没有，不光是说爱上帝，连我们看见的人我们都不愿意去相爱，那其实可能你要相信，你要仔细的想一想，你是否真的已经信主了啊。所以这是一点，就是讲到一点的背景。另外约翰一书哈，你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他的写作的方式跟保罗写作方式非常不一样。保罗的写作的方式是一种政论性的，十三篇新约的书信，新约的圣经，保罗所写的，他的逻辑性非常的强，他针对的问题也很强，废话不是很多，不叫废话啊，就重复的话，不能叫废话，就是重复的话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保罗的论证大概是直线性的，就是从这边一直到那边，你能看清楚很清楚的脉络。从以弗所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就非常非常的清晰。约翰在写书的时候，他跟保罗写作方式非常不一样，所以你没办法用保罗的逻辑来套约翰福音。我们过会儿我们可以拿一些的 sample 拿出来啊。他怎么样做呢？他是 circular， 保罗是直线性的 linear， 直线性的，他是 circular， 他不停的重复一个话，不停的重复。你比如说第七节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在中间又回到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在21节又讲到彼此相爱。他这个你不是讲过了吗？你为什么重新要讲呢？好像也没有对逻辑有任何的推进，好像你在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回来又讲，然后回来又讲。所以他的写作方式会不太一样。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约翰福音里面的基本上每一节你都可以拿来灵修，每一节你都可以拿来灵修。我其实今天虽然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比较多哈，我会花绝大部分时间，至少一半的时间只讲一节的内容，但是不要觉得其他都不管了哈。这一节的内容跟这些整个一章的内容是息息相关的。那从这一节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问他几个问题，就是第九节哈，过一会儿我们再重新再读一遍第九节的内容。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几点。第一个，什么是爱？因为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很多了。那跟这个好莱坞讲的爱，跟我们平常的男女之间的，或者爱孩子呀、家庭之间的爱，它到底有没什么区别？还是大概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要花一点点时间。其实在约翰一书，他在2章、3章，特别是在3章，你如果看的话，3章16节，他已经帮我们把这个爱的定义已经定义了，那跟这个属世的爱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我怎么知道上帝爱我？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第一种人，他讲到我现在看我从我的环境来看，要不上帝不存在，要不上帝不在乎我，因为为什么我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好像我祷告他也不垂听这样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上帝是爱你的？第三个，如何操练彼此相爱？这个是有一点点实际方面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所以大概是三点了。第一个是爱，第二个就是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第三个如何操练彼此相爱。所以这段圣经从字义上来讲并不是特别难懂，但是稍微有几个词可能花一点点时间。从字义上来讲并不是特别难懂，但是你如果仔细往下挖的话，里头的宝藏是非常非常多了哈。爱讲到50次吗 ？OK， 爱讲到如果他讲到40次、50次，还有另外一个词非常多，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就知道，就是你做了这些事，你就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你做了这些事，你就真知道他。所以就刚才我们说的，你如何的知道你是真基督徒？那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这边，如何知道真的是认识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我们1节到6节是讲到假先知，讲到试探灵哈。过一会儿我们提到讲到灵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再讲。但是从7节到21节，它的主题非常的明显，就是彼此相爱。第七节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21节也讲到彼此相爱，所以从头到底都是讲到一个主题。那我们我说的是两点啊，其实我再加上一点，就什么是爱，像是一个 introduction 一样，认识上帝的爱和彼此相爱。All right, what is love？ 这个词呢，你如果对圣经稍微的有一些了解，圣经专门有一个词啊，这个词你们都很清楚了，很多人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他用一个什么词？ 啊嘎阿嘎贝哈，这个有人就把它小组定成爱加贝，挺好的，挺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名字。这个词就是希腊文，它叫做 agape。 agape love 呢是跟这个属世的 philo 或者其他的一些词非常不一样，或者情欲方面的爱啊，或者一种非常不一样。这在圣经写作的时候它的区分就已经有了。那到现在这个世界，因为如果看任何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啊，或者这个 mass media， 大概 romantic 就是这种浪漫的这种爱都要放进去，否则你就卖不到钱了好像。而且这个东西它总是要有个男女的相爱，就是不管怎么样，然后一对眼镜头一换就上床了，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爱呢，感觉在从属世的角度来讲，你大概就是一种强烈的主观的感受， subjective feeling，那叫做我一看中啊，然后我一看到这个人四目相对，过了两几秒钟后面背景音乐就起来，就说我们相爱了，就大概就这意思哈，一种强烈的主观的感受。但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感受呢，基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哎，我现在被你所接纳了，我被你所认同了啊，我被你所承认了，我的感受你能够体验，我的生命可以被你所了解啊，这种感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大概的属世的叫 secular 的这种爱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基本是以主观的感受为主，另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我给他一个词叫做 taker， 或者就 taker 是一个爱，我跟你相爱的确我要做一定的奉献，但是我更在乎说我的感受被你所接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我们这种感受有多么的强烈，但是它的特点大概是这个样。你如果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三章十六节他说这就是上帝的爱。什么是上帝的爱呢？谁能帮我们大声的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不是主日学，但是 that's OK， 大声的读一下，如果你们看到了啊。呀、yeah, ，大声！呀、yeah, ，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可能不一样了哈，非常非常不一样。他的圣经里面所讲到上帝的爱，这个 agape love， 是 other centered， 主为我们舍命，就上帝在爱的时候，他的中心不是说哦，我做这些事情是让他们可以敬拜我，是让他们可以给我跪。No， 他的爱是以对方为中心的。我是把我的儿子，过一会儿我们讲到第九节，再重新来讲，我是让对方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因为他们非常的需要，但是又不配得，这是我给他们的，这个叫做恩典，是以对方为中心的。然后呢？它是行动，它不是停留在嘴上，不是一种感受，它是说它为我们舍命，它不是说哦我打个响指然后就结束了哈，然后我为你祷告一下，不是这样子。他说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他为我们舍命，这个就是上帝的爱。这个跟世界上的爱他所讲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是 giver is not a taker。 所以你从这一点来看呢、啊，其实上帝的爱跟这个世界所描述的爱其实非常不一样。在十六节他刚才讲到，所以我们要彼此舍命，或者叫我为对方舍命，或者为我的弟兄舍命，因为上帝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为对方彼此舍命，这个叫做所谓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关于爱的描述和定义其实并不是特别难以理解啊。所以你如果真的给他一个定义的，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哈、啊，为对方得益处而释放的正面的能量，或者 positive force seeking other people's good， 就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它的重点是讲到付出 ，OK， 这可以哈。所以它的什么是爱？上帝的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看，上帝，你怎么知道上帝真的是爱你的？或者你怎么知道上帝真的是爱？ How to know God's love?
那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经常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经常通过我们周围的环境来评价这个上帝到底是好是坏。啊，你今天特别特别的所谓的蒙福哈，我都不知道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就你特别的蒙福，就很顺，今天特别特别的顺，或者你这段特别特别顺，你就感恩呢，身份也办到了，也加薪了，老婆身体也好了，不是，身体也不错，孩子又听话，查出来的病，哎，一祷告病也没了，你看多好啊，这就是顺风顺水的，你觉得通过环境来看，这个上帝是大能的，是祝福的，是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现在这段时间所谓特别的糟糕，你的环境，你现在你的工作没有了，然后太太又查出来乳腺长了一个东西，孩子呢又不好好听话，拖着老大带着老二拎着老三，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哈、啊、然后国内的人又家里头又出现问题了，需要你钱买房子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很多东西都临在你身上，这中年的大的压力，你如果从环境来看这个上帝的话，你会发现，哎，我也祷告呀，我也去教会呀，我也经常做奉献，然后还在教会里面侍奉，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的事情？难道上帝不在乎吗？难道上帝不爱吗？所以这是我们对待上帝的认知，如果是通过环境来如果是通过环境来衡量的话，经常会发现我们对待上帝的认知高一脚低一脚，高一脚低一脚，所以我们的信仰就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今天哈利路亚，明天就不来教会了，对吧？所以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对待上帝的爱的认知一定不能通过环境。那你通过什么？有人就说，那我不通过环境，我通过感受。那你就跑到第一点了哈，我就祷告，我闭眼睛，哇，哈利路亚祷告，然后就是那种主观的强烈的感受， beat up the will 啊，主啊，宝座，哎，呜呜呜，流泪啊什么之类，一开眼老婆还是有癌症，是 nothing changes。 所以你如果是走了第一步，就是像属世的一样，只是让你对待上帝的感觉能够更强烈的话， it doesn't work at all，因为这个对你来讲非常的不真实，你的这个感觉是会随着环境，随着你自己的心情变化而变化。你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认识上帝的爱就这一个，就这一点，上帝让他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他说他自己是谁，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才知道上帝是爱。你虽然感受不到，你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临到你身上，但是你可以通过圣经知道，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通过这本书我肯定知道，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因为他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就来看一看你是怎么知道的哈。第一个，我们就看第一共有五节，五个方面的内容帮着来看哈，四个方面都在第九节，我们把第九节呢重新再读一遍好吧。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神来，你们都不读经了哈。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再来一遍哈，你回去好好的再灵修这节，光是这节就够你灵修一个礼拜了啊。再来，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你再回来看他的前半句，神爱我们的心在哪里就显明了呢？在哪里就显明？你一个字一个字的来找。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爱是上帝采取主动的 ，He initiates。这个不是你采取主动，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刚才尼弟兄光已经我们走，我们还没认识他之前。上帝就为我们死，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同样在罗马书第五章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上帝的爱，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你的呢？第一件事情，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采取行动了 ，initiate， 跟你这个人关系大不大？不是那么大，不是因为你长得帅，上帝才爱你。不是因为你道德高尚，不是你经常去教会，不是你给他捐钱，不是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是你学位高，不是你能挣钱，然后上帝爱你，是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 上帝就已经采取行动了。所以这是第一点，就讲到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对吧？他自己开始采取行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差这个词其实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就不花时间。差谁？差谁？差谁？他的第五个儿子，第七个儿子，独生子啊，独生子啊。家里有孩子举手，有一个孩子了。我知道你家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宝贵吗？宝贵嘛，独苗一根了，特别是他爸，特别的，而且你家是儿子。如果他是你家是三代，如果只有一个儿子的话，那不得了啊，长子长孙哈、啊，那不得了，就那独苗一根了、啊。你会把他给拆去，然后为你不认识你的人死吗？上帝付了非常大的代价，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代价，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不是这个耶稣，他比上帝比父神的地位要低一点，他是与父神是同等同荣同尊的，他们之间是完完全全合一的，这个叫做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他们是完完全全是合一的，如果这种合一分开，这个在整个的宇宙从创世到现在整个的神论中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是合一的，你完完全全把他们要拆开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的，也没有需要的，因为这些人他自己犯罪了嘛。你为人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做这么重大的事情，让把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要跟上帝分离，为人的罪而死呢？ Why?Because of love， 因为上帝的爱。你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你才知道上帝的爱。保罗祷告的是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世界上是完完全全不可能，也根本没有的，也没有意愿的。但你如果仔细的想一想，你如果真的体验到这样的一种爱，除非你明白你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否则的话你觉得的确有一点大材小用，或者觉得小病大医哈、啊。现在西沙到我们到医院去，你就是头痛感冒嘛。我说不行，那个这要截肢。你说这是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就是为什么一个好像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大的病，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大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你如果觉得上帝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他自己的神性好像分拨出来，好像他的爱子从永恒的三位一体中间分拨出来，为了爱的缘做了这么大的干戈，你除非知道罪或者跟上帝分离这件事情对你我生命中间的严重性，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的严重的程度，罪的严重程度，或者你的病的严重程度，你根本不觉得上帝的治疗方案有任何的意义，或者上帝的处理方式有任何的意义，就像你感冒要截肢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除非你知道你和我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指望的，约翰以弗所说二章一节，你和我是死在罪孽过犯当中，我们不愿意去相信上帝，我们不愿意去追求上帝，我们有自己的活法，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让上帝走自己的路去，让别人无路可走，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日子过得挺好，我要有自己的 freedom， 有自己的 rights， 自己的，我有自己的权利，我自己的自由，我不愿任何人告诉我我人生应该怎么样活。 I want to be my own God， 我要成为我自己的上帝。这个是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再把这个上帝当成上帝来对待，他要 create a creation order， 他要自己创造一个人生的计划，人生的法则，自己活的方式，他不愿意活在上帝的法则跟方式底下。这个叫做中国人叫做就是背祖归宗，叫什么东西，就是不孝，就是你不把你的祖宗当祖宗来对待。你如果你说你是刘家张家的话，你说我不承认我的爷爷，你不承认我的，你再往前推，你不再承认创造 你家祖宗的那一位，那是最大的不孝，这是最大的罪。我自己要活我自己的，我自己要有自己的活法，不再要上帝来掌管我的生命。你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的话，你根本不觉得上帝把他的爱，独生爱子拆派下来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跟我是死在罪孽过犯当中的，最对人最大的影响，对人最大的影响，大概你能够感受到。昨天晚上我们有教会的年轻的男孩子们，我们专门有男人，我们叫男人帮哈、专门有男孩子们在一起聚集。这群男孩子，你知道他们家里头有自己有些的挑战，有问题，但是不太跟别人讲，所以就创造这样的环境，让男孩子们可以讲出他们的心声，希望他们能够被上帝建造成为教会的领袖。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慢慢发现，人其实包括他们包括我，最大的罪其实不是说什么打游戏啊，看黄色网页啊，天天躺平啊，天天无聊啊，天天不仅仅这个，后面隐藏在后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有我自己的活法，没有人想告诉我怎么样活。这样的人，他们在分享自己心声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有，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年轻人的话，已经有人打游戏打到已经没日没夜了，然后学业也很糟糕，也没有朋友跟他们谈。所以我说，你们在走的一条路，如果不是按照上帝的这个创造的次序，按照他给你的活法来活，你这条路你能看到不仅仅是非常的黑暗，它是非常非常的孤单的，非常非常的孤单的。因为你这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你可以相信，没有一个人相信你，因为你们在一起只是玩伴，你根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彼此相爱了，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你真正最想要的是想让一个人能够懂你，能够接纳你，这个就是爱嘛。但是你的活的活法却是与你真正需要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你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你活在自己的 alternative reality 当中，跟上帝创造的这个次序完全背道而驰。你 You're living a very lonely life. You know what? That's called a hell. 这个就是地狱的真实的状况。什么所谓是地狱啊？就是你 You live by yourself forever. You live by yourself forever.你这个人活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觉得为什么世界上人都不照顾我，为什么我这个世界上最苦，为什么我的老公不喜欢我，为什么孩子不听话，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国家成为这个样子，为什么全都是我自己没有得到满足。而且时间越长，你就变得就是越自我为中心，你的路越走越窄，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路上走，你还在那抱怨说为什么别人都不来跟我一起。 That's called hell, living hell.你如果知道你的罪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让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有任何的参与，这种罪你知道它给你所带来的结果，你就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中间的距离只有上帝的儿子能够填满，过会儿我们再讲。在第九节，其实第九节跟第十节也提到，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的爱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子。这个代价，你对他有真实的体验，是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真实的状况有一个真实的描述和认知，这个没有人能替代你。所以我刚才说第九节，你拿去灵修去看，你现在 Where are you? 你现在在你的生命的属灵的里程跟生命的里程当中，你现在在哪里？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好像我向上帝祷告已经没有任何的感动了？你来教会已经多少多少年了，你好像觉得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无聊 I don't know mundane, 就这样活下去吧，无所谓，没有激情，孩子反正也大了，大不大反正也无所谓了，反正我自己过我自己的日子，反正跟老婆在一起，跟先生在一起也无聊。 You're just dark alone. You're not loved, you're not loving. 你没有被爱，你也不愿意去爱别人， because the passion is gone. 这个热情已经完全没有了。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你要面对你自己，你自己真实的状况，然后用这段圣经来求圣灵来光照你。所以第二点就是讲到上帝的代价，就是独生子的 only s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n. OK，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这段圣经里面也提到了，使我们因他得生，来到世间，在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看，所以这个爱啊，它不仅仅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他讲到这个上帝的行动，就是差他的儿子来，也不是就死了然后就结束了，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把这个爱定义了。这个词叫做 propitiation， 叫做挽回祭。挽回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挽回祭这个词的大概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satisfy， satisfied 或 satisfying， 就是满足，满足上帝对待公义的要求，满足上帝对罪的惩罚的要求。如果我们说上帝是完全的爱，上帝是爱，爱里头没有爱，爱即完全，在他里面就没有惧怕，或者我们会讲到第十七节十八节，上帝的爱如果是完全的，上帝的爱如果是完全的，就是讲到上帝对待人的接纳，对待人的认知和接纳是完完全全 100% complete， 对吧？我不仅要认识你，而且我要接纳你，这是上帝的爱。但你是罪人呢，对吧？罪人怎么办？如果按照公义的审判的话，罪人跟上帝要完全的分离的吗？对吧？如果是完全的爱，就一定不可能有公义。如果有公义的话，完全的公义怎么能会有爱呢？因为按着上帝的属性来讲，上帝是完全的圣洁，你是个罪人，我不管你是罪是多大了，那罪的工价乃是死嘛，那就应该跟上帝完全，这个任何的法律都是天经地义的嘛，对吧？你违法了，违法就付钱嘛，要不就坐牢嘛，你 pay the penalty appease， 你 pay the penalty to appease the law， 或者说让或者 satisfy the law， 就是你承担自己的结果，然后让法律在你身上的这个 charge 能够消掉，这个就是 propitiation 或者叫 satisfying 或者 appeasement。 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与上帝完全分离嘛，这很简单，对吧？完全的公义。但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完全的爱跟完全的公义这俩不兼容啊， incompatible， 你怎么搞在一块呢？所以人的最大的需要是需要人上帝能够接纳他，上帝能够爱他，能够跟永恒在一起。但是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人的罪，人没有办法跟永恒在一起。 You can't solve the case， 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不就人家就是50%50%，所以上帝的爱也不完全，上帝的公义也不完全，最后你就把上帝整个就拖下来，弄得跟你一样的啊。 No How do you do it？ How do you do it？ 上帝的爱的彰显是因为谁做了挽回祭？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所以上帝的爱啊，它不仅仅是一种感受，是上帝 take action， 这个 action 它里面所包含的这承重是非常非常大的。他是无罪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无罪的，只有他能够赦免人的罪。但是魔鬼跟上帝说，那这个人所犯的罪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说，我一次永远的把我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罪。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讲，他为我们成为罪，让我们从他里面得到救赎。他不是罪，但是他成为我们的替代，挂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生命献上的，他为人的罪献上自己的生命，这个叫做 propitiation。 The case is completely covered， 这个案子罪在你身上所有的这个对你的生命有的这个要求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完完全全满足了。因着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你可以知道上帝完完全全的接纳你，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永远的把自己献上，所以你可以被上帝认识，而且被上帝完全的接纳。这个叫做上帝的爱，这个叫做上帝的爱。所以千万在座的各位啊，我为什么那么 boring 把这些东西都讲给你听呢？因为我们对待上帝的爱讲得太 generic， 或者讲得太 shallow 太肤浅了，好像上帝的爱我们说灵里面的触动 感知或者一种感动或者一种什么东西。 What about Jesus？ 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身上所付了什么样的代价？你知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知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让上帝的儿子为我死，这是何等的爱啊！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根本不觉得上帝的爱有什么那么大的重要性，那么大的显著性，有这么大的必要性。除非你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除非你知道上帝在喊你不认识他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件事情的伟大。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一切都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Everything， 所以不管是刀剑，不管是现在的事，以后的事，任何事，高处的低处，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一件事情，任何的环境都没有办法让你说，哦，上帝不爱我。你可能不明白为什么你有这种环境，但是一定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你，因为他在圣经里面，他在历史中间，他已经差他的儿子进到人类的中间，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你跟我是有盼望，不是因为你明年会加薪，是因为你有永恒的确据，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 sealed you， 给你盖了一个章，这个叫做 propitiation， 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对这个东西一点的认识都没有，我们回到刚才最早讲的这个 Mark， You might not even be a Christian， 你可能不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在我们会底下会讲到灵，我们觉得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你连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明白很清楚的话，你要回去好好的来看看你信的到底是什么。 OK，Alright， 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有一个词叫做回到第九节哈，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不是借着他得钱或者得一些的利益。这个生是讲到 Zoe， 或者讲到生命的品质。你如果说讲到有永生，这个约翰福音他自己讲的认识上帝，认识他所差来的就是永生，对吧？永生不仅是讲到说时间的长短，如果你讲光是永生讲到时间长短的话非常痛苦，我其实很讨厌钟辉，然后一辈子想跟他在一起，还要永远都想跟他在一起，那多痛苦啊，对吧？ It's not that， 不是讲到时间的长短，最重要的是讲到生命的品质 the Zoe， 讲到生命品质。我们的生命，以我们自己的就是没有上帝的生命是非常黑暗和没有盼望的。说实在的，你仔细的想一想哈，你仔细的想，我昨天跟年轻人还在讲，他们现在好几个人都在要订婚，明年要结婚，而且几个人在谈朋友。我说如果不是上帝的话 What's the point？ 你结啥婚呢？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呢？ What's the point？ What is the point？ 一辈子跟一个人上床什么意思呢？然后生下了孩子还要养，他那孩子十几年什么东西都不能给你，还天天拖累着孩子，就是谁离了谁不能在一起啊，对吧？为什么要两个人在一起，要有这个婚约，然后要一生一世，就是为了现在的爱吗？是因为上帝给了一个约，这个约是上帝给人的，也是让你们可以从这个约定里面反映上帝跟人之间的合一。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 There's no hope， There's nothing there， 你活的意义跟价值都完全都不在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个世界是混沌黑暗的，完全是混沌黑暗，没有任何的秩序， That's total chaotic。 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不仅他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代赎，他把他自己儿子的生命的品质给我们，这个是他儿子生命的品质的 quality， 让我们可以得生。那这个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讲，但是这个生命的状态跟我们以前生命的状态非常不一样。你有你的价值，你的意义，你的盼望，你的 freedom， 你的自由，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在追求的完完全全变了。同样的，你同样在追求这些东西，但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追求啊，这个叫在他里面生命的品质。我知道我没有展开，所以你们听得糊糊涂涂的，但是我就把这个词放在这边，你回来可以去灵修啊。另外一点，第五点啊，是讲到上帝的灵，这个是在第13节， 神赐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讲到一二三四五啊，这几点呢都是来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爱我们，对吧？第一个是他 initiate， 上帝采取主动，他把他自己的爱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挽回剂，然后他让我们得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跟以前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上帝把他的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灵哈。从第十三节，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里面。圣灵他的工作，我们就不用跳到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来讲，你光从第四章里面，你大概能看到什么感动、亮光，还有这种得着是从圣灵来的。什么东西不是从圣灵来的？即使你有这种感动，都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那有哪几点呢？我看我都写在这边没有 ？Yes， 有几点。第一个，你认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 ，Jesus incarnate， 这是在第四章的前半第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因此你们可以认出是神的灵来。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哈、啊，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不是认识耶稣，他是人，或者他是一个神，或者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点，对待当时的听众来讲。认识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救赎是非常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上帝怎么能会成为人呢？他不是把自己降卑了吗？而且到了一定地步他还死了，为人的罪而死，这是人的逻辑跟思想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的。说实在的哈，各位，你成为基督徒，你如果真的把基督信仰的东西拿出来按照逻辑的方式跟别人讲啊，其实真的没啥东西，真的没啥东西，讲的是跟火星人一样。有一个上帝三位一体，见过我们不知道，你脑袋也讲不清楚，反正你就信了是吧。然后上帝还来了，把他的儿子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来了，然后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呢信他了，你就可以得永生。反正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础教义，你如果跟一个对基督信仰任何的概念都没有，你放在他桌上，咱们信的，信耶稣嘛，绝知祷告或者之类的。It's totally unattractive。为什么跟我讲这个呢？第一个我不信天堂，第二个不信地狱，觉得这个东西没意义。为什么需要有个上帝呢？而且他耶稣来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用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一个人信主，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一个人信主承认耶稣是基督，他道成肉身，这个不是你我的逻辑可以思考的，不是你我的语言雄辩可以让人家信主的，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如果承认耶稣是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完全圣灵的工作，完完全全圣灵的工作。我信主时间越长，跟别人传福音时间越长，越发现这个跟我基本没关系。我们在这边就是把福音讲给别人听，这个人信主不信主，第一这是上帝的工作，第二跟我也没关系，我不会 take 任何的 credit，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我的救主，这个完全圣灵的工作，完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上个礼拜在 Smith Mountain Lake 有受洗，看着不同的人啊，因为几个教会在一起，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还有一家爸爸带着女儿带着老婆两个孩子一块受洗，我给他爸爸受洗，他爸爸给他妈，然后把几个孩子都放在水里头起来，就这个场景啊，因为我对他们家里头稍微有些认识，妈妈以前是做餐馆的，还是在纽约，他们信主是一个令人没有办法，就是你用你的逻辑是无法思考的，就觉得他怎么会信主呢？真的是圣灵的工作，上帝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知道圣灵告诉你，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刚才我们讲的第十三节，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你住在他里面，他住在你里面 ，You abiding in Him, He abides in you， 你住在他，他住在你里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反正经常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这种你说就已经完全超越朋友，是合一的关系。我们经常跟上帝的关系是老板跟雇员的关系，因为他有要求，所以要满足，如果不满足的话，上帝一发怒，这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看出去撞车了，哎，你因为这两天没去教会嘛，没读经祷告，上帝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要人家这呀要敬畏上帝啊，所以要读经要祷告，要好好的回到上帝去爱主啊。所以你看到没，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包括跟在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主仆的关系，是一种你要我们经常说要敬畏上帝啊，我们把这个词用到了一定的地步，好像敬畏上帝是敬畏你们家老板一样，敬畏你的工作的老板一样，他到年终问你要计划，你如果没有 productivity， 老板要发怒，情况会很严重，然后你的工资会下来，或者你的工作就丢掉了。我们活在这种惧怕当中，惧怕什么？惧怕上帝的惩罚。我们到第十七到第十八节再重新来讲这段，活在惧怕跟恐惧当中，这种基督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一定不是从圣灵里面来的，一定不是从圣灵来的。圣灵那个工作，你看圣灵工作是完全超越的人的逻辑思维跟想法。他说圣灵的工作是让你知道你跟他是合一的关系，这个合一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挽回，他做了个挽回祭，他带来的结果就是我跟上帝是完完全全合一的。上帝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就是上帝的想法。哇，不得了啊，听起来非常不得了啊。可能不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里面讲到要让你这个爱在上帝的面前要完全，这个完全这个词叫做成熟啊。上帝的爱是完完全全的，我们爱上帝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的，这个叫做在爱中得以完全。但是这五点讲下来，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默想，花很多的时间来默想，就你怎么知道上帝真的是爱你的。我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回到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三节来，回家好好的去默想祷告。 How do you know God is love? He loves you. 你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因为我自己受益无穷啊。认识上帝的爱，认识上帝爱的结果，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在第十七节在第十八节讲到坦然无惧，还有就是爱中没有惧怕，爱中没有惧怕，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你们如果想要给别人写那个贺卡，或者结婚你要写个章节哈，你一定要把前头这个一带上，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你如果把一打拿掉了你就完了，死得会很惨。因为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讲的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了还不是你的丈夫啊，千万把一带上啊。我以前见过有人写贺卡，我说你这么胆大，四章十八节你就敢写给别人听啊？他说我本来是想约翰一书的，我说你要把一写上啊，一定要把一写上。没惧，坦然无惧，没有惧怕。你如果知道或者认识上帝的爱的话，你如果认识跟经历上帝的爱，你怎么有一个我叫他 tangible 或者你可以经历到的实际可以摸到的东西，或者说你真实的感受在哪里呢？你才知道说哦，我是现在真实的认识上帝的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不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是你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没有惧怕。惧怕什么？这里面讲的惧怕什么？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刑罚，刑罚从哪里来？刑罚从上帝来。所以当人对上帝的爱或者跟上帝的关系并没有像约翰一书里面所描述的样子的话，人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疏远的。人害怕上帝惩罚，人跟上帝之间关系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一的关系。你是总是害怕上帝惩罚你，甚至你不仅害怕上帝惩罚你，你害怕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够看得起你。因为你如果跟上帝之间没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你一定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找别人对你的接纳跟承认，一定的。你如果用你不把上帝当成上帝来对待，你一定在这个世界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上帝，来给你带来安慰，给你带来价值，给你带来自由。 啊，这是很简单了。我现在有价值是因为我能赚钱，因为我健康，因为我的工作比较有成就，因为我的家庭和睦，因为什么什么，不管你有什么东西，你拿出来，它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价值，成为你意义的来源。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他永远活在恐惧当中。Why? Do you know why? 因为你害怕你哪一天，你的健康受到亏损，你害怕哪一天你的工作会没有，你害怕哪一天你特别的可以让你值得骄傲的东西哪一天会从你的手中失去，所以你活在恐惧，活在忧虑的当中。而且不仅如此，你如果你的生命中以前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得罪别人，或者你对你家庭，或者你对什么样的人造成很大的损失，你活在一种 guilty 罪疚感，甚至你觉得这个人你现在到了一定的地步，我这个人一无是处，这么大的人了，连工作都没有，孩子也不听话，老婆老婆也看不起，周围的人也看不起，英文也讲不好，这边还没有身份，我这个人是 shame on me， 就感觉是羞耻，不仅是罪疚感，而且羞耻感。这个人只活在惧怕当中，惧怕别人看不起，惧怕别人被别人发现。很多人呢，我们很多，特别是男人呢，这点，一到那个时候，在2008年，特别的明显，因为2008年是美国金融危机嘛，在 Cleveland， 我当时在那个教会。Cleveland 有好多大的银行，有很多的雇员，也有很多基督徒。2008年以后，有很多人就 lay off， 就 very very bad。他是坐在总经理，他在楼上坐，他的办公室在楼上，他都是透明的窗户。他说他满员的时候，底下1000多个人啊，都是他的员工啊，在银行里面。他说2008年的时候就剩3个了，桌子都扔，满地都是纸，哇，这惨得不得了。教会很多的人最后就不愿意来教会，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呢？因为他的尊荣跟价值是来自于他的很好的一个银行的工作，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他一来到教会，中弟兄也来问我，你这段怎么样啊，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啊，他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象，他就活在惧怕跟恐惧当中，他宁愿自己就离开了，自己就不愿意暴露在这个群体当中。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说我们明白上帝的爱，他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你如果不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如果在上帝里面没有这种确据，你知道上帝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你死，你的未来上帝已经给你 sealed off， 已经完全的已经你叫封锁了， sealed off， 已经完全的确定了，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你与他隔绝。你如果对这些东西理解或者认知有很大的缺乏的话，你一定是活在恐惧当中的，特别是中年人一定是活在恐惧，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自己身体也不好，这是很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把这个上帝的爱带到你的面前，你怎么认识他呢？就是你在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在他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工作好不好，是因为你知道上帝是掌权的上帝，而且不仅是掌权的上帝，他是个良善的上帝。你怎么知道他良善的上帝？就是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所以他不是一种对上帝这种主观的感受哈，是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跟认识啊。这个是认识上帝的爱所带来的结果 ，no guilt， no shame， no anxiety。但是在爱中要需要完全，或者叫需要成熟，所以我们不停地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啊，4:17-18，来想想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OK， 这是第一点。OK， 彼此相爱，这是这段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的。我们第一点呢，就认识对上帝的爱；第二个，你对上帝的爱有认知，自然的结果就彼此相爱了。因为上帝爱你，你就可以爱别人。神是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吧？这个是自然结果。你如果对上帝的爱不认知的话，后头就别谈了，你的瓶子都不满，你还给别人点水，你还活不活了，对吧？你如果你知道你的后面是一个大海的话，你给别人点水无所谓啊，你一瓶一瓶的给我，反正后面都是大海。上帝的爱永远不耗尽嘛，我爱别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如果自己不认识上帝的爱，后面的彼此相爱基本是无稽之谈。但是 假设你对上帝的爱有很清楚的认知啊，或者认识，那如何在practice 彼此相爱呢？或者这操练彼此相爱，有几点我跟大家提醒，这个是不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的直接的教导，但是是 implied， 就是他告诉我们应该是怎样。第一点很简单，你如果不在群体里面，你根本不可能彼此相爱。你如果你的敬拜、你的读经、祷告的生活全都是你自己，你其实觉得还自己的生命还好，真的还不错，哈利路亚呀，没事就哭一鼻子呀，然后听听党教、听听诗歌，在家里面 YouTube 呀，那感动了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属灵的，是吧？一来到教会了，看这个不行，看那个不行，就不去了，不去了，这教会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呢？都是，你会发现 ，you don't even know love，you don't even know， 你把自己都骗了，最大的骗局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自己很属灵，直到你到群体当中，你才发现你一点爱心都没有。一点的爱心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一个你生命状况跟你不一样的人接触。It's bad， 所以一定要到群体里面，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来显出我们自己生命中间的真实的状况，然后让我们生命中间长进的。千万不要离开聚会，不管是在小组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我说的不是礼拜天你坐在这边了啊，我们现在没有在操练彼此相爱了。我要就是那，你在看我，我在这边讲，反正你睡我也不知道，我这边讲了这些。这是 know each other， 是你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在小组当中，过一会儿结束，你们之间的互动，然后这个叫做操练彼此相爱啊。那怎么样操练呢？你要 know the need of others， 你不是只是你们去 Costco 买东西啊，然后。谈一点有的没有的东西，你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目的性，目的性是 How can I help others？ 千万别跟别人交谈 How can I get out of something from this conversation？ 我跟别人交流的话，我怎么样从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让我自己可以受益？我 networking。哦，你是教授啊，哦，那怎么样，我有几个学生来教给你啊，什么你是做 business 啊，你做 construction， 来帮我们家收拾房子吧，修修房子，而且可以 discount 什么之类的。 No， 这是为你自己得益处，你要知道别人的需要。我跟我们的教会，我可能也在这边也讲过，说我每次来到教会的门，进门之前，我为自己有个祷告，上帝给我一些人，今天我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That becomes your blessing, becomes your prayer as well. 你来到这边是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不是变成一个 sucker 或者 taker， 是变成一个 giver。Okay? 了解别人的需要，舍己的心态的 mindset of sacrifice。我跟你讲，舍己啊，你又回到上帝的爱了。你如果不知道上帝的爱是舍己的话，舍己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的。先不说要你的钱呢，钱还可以用数字来衡量，时间、精力，哎呀不得了！我们聊聊高尔夫球啦，聊聊这个，你无所谓哈，讲完了就讲完了，骂大街，讲完就回家吃饭了。如果他生命真的有很大的需要，他很痛苦、很忧伤，夫妻关系、孩子关系、生命就之间的这种都拧在一起的，父母的什么孩，很多事情来到你面前，你知道。You really take a deep breath because you are going to give your life away. 你可以说哦 ，OK， 好了，我还有事儿，我为你祷告，结束了。Well, that's close, you know. Yes, half an hour ago, you know.、Yeah. You're not loving anybody. 你特别的在乎自己的羽毛，因为你在侍奉别人的时候，真实的侍奉是一定付代价的。真实的侍奉不是在这边摆桌子椅子，这都很好，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你愿意花时间，愿意花精力，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影响没那么大。虽然我不是 belittle you 哈，不是你在这边放着不好，不是，但是对你的冲击没那么大，冲击没有那么大。什么叫做冲击很大呢？就是我说弟兄，我这个礼拜有点事情想让你为我祷告，这基本开始 conversation 都是这样啊。你说啊有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讲讲我了啊，一讲45分钟， 那才讲到前半节了，我还有下半节还没讲。我们下半节礼拜一帮你约一个哈，你能不能我到家到我们家吃饭，我给你讲三个小时。然后你说啊，你就是很好的一个弟兄啊，你跟我劝你一起祷告，你觉得哎今天不错，帮他祷告了，下个礼拜二又来找你了，那个问题还没解决，我来又是三个小时。That's called service, sacrifice. Suck your life away. 你会发现，你在跟别人侍奉的时候，你在担别人的重担，别人的重担成为你的重担，别人的痛苦成为你的痛苦，别人的忧伤成为你的忧伤。你在真正侍奉灵魂的时候，听到一个他家里头出现了很大的事情，或者他生命有很大的经历，你从他家出来肯定不会吹着口哨出来，是有一个沉重的心。 That's called a sacrifice, because you're sacrificing your life.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经历上帝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因为 He gives a life away, 他在你的身上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圣灵的感动，他在不同的场合兴起各样的环境在你身上做工。现在你有幸能够成为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祝福，这个是你的荣幸，这是我们的荣幸。这个是对教会的成长最有利的，最有利的。因为在座的个人，他突然发现说，就是在我们中间的这些人 ，someone cared， 有些人关心我了，电话打过来了，到我们家坐了坐。其实不一定每一次上帝让你去参与侍奉，都是要 suck away your life, hours and hours. No, not necessarily. 但是你愿意 make an effort, 给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打个电话嘛，到他家坐一坐，看了解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的需要到底在哪里。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你仔细的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我来到这个教会已经讲过好几次好些道了，在我们中间的我一些的老的朋友，我认识的一些人都已经不在了。You know where they are? I don't. 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Do you know where they are? Has anybody reached out? 你不一定要做什么工作哈，你就说我为你，我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了，我就是想成为你的祝福。Do you know? 彼此相爱，有一个舍己的心态。其实这是跟我也是跟我讲，我们教会人来人往很多，每一个礼拜。就是有很多的那么长的新来的人，然后再过两个月，这么长的新来的人跟以前的新来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些老人都圈哪儿去了，是吧？因为没有人关心他们。所以教会现在组织的探访团队，团队非常的庞大，从老到小，从讲英文的到讲中文的，拉出去跟别人来做别人的侍奉，花时间每个礼拜出去探访。其实 that's what it takes， 在教会里面对教会的成长啊，彼此相爱。另外你是 really listen， 你去那边不是去当教师的，哎，我知道你的问题啊，你就是一点一点两点，你呀，你就这个人蠢呐、啊，我就跟你说，你看你现在还流泪流成这样子，哎呀，那你这个什么 ？No， you're destroying a soul， 你不去更好哈、啊。Yeah， you go there to listen，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怒岂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吧 ？Listen, have a compassion， 这是还有什么？还有就是 the wisdom of love， 在爱的智慧中间长进，是一个你去来成为别人，彼此相爱，好像是你在付代价，其实这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你永远不知道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除非你出去来承担别人的负担，然后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讲什么样的话，你跟人的灵魂走了会非常非常的近，那个时候你才体验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工作，你的心变得耶稣他自己有一个词来形容他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形容耶稣的心态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 ，I'm gentle and meek， 我的心里头是柔和谦卑，那个是在耶稣基督他生命中间最低谷的时候。耶稣讲的话，他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轻省的，我心里头柔和谦卑。如果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应靠他得生，你的心里头是什么样的心态？ Are you gentle and meek？ 还是你到那边觉得你是老大，你的生命比别人的更好，你的生命比别人更成熟， listen to other people， 在爱的智慧中间长进。How do you love each other？ Get in the community， 在群体当中。Know the need of others， 知道别人的需要。The mindset， sacrifice， listen and compassion， go out and do it。 Let's pray。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用你爱子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人居然可以成为你的儿子，居然可以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居然重新得到生命。是你创造人生命的时候给我们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哦，天父，你让我们这群人可以在你的里面活过来，这是你完全的恩典。求你用你自己的爱能够 touch 到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些已死的人，或者现在好像活着但是已经死的人，可以重新被你激励起来。哦，天父，你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中间都有你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你使用，都可以成为你自己爱的管道，都可以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使用你的子民，让这个教会，让我们所在的任何一个社区都成为你自己荣美福音的见证。哦，天父，求你自己的爱能够 overwhelm us， overcome us， 让我们因你自己的爱而活。我们可以举手向你说，主，用你的灵充满我们，在你的爱中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恐惧，我是为你而活，求你能够使用我们，求你使用这个教会，使用 JFCC 这个教会，在本地，在周围，成为列国的祝福，恩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